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继续来进行我们这个主题圣经的这种学习时间。那这一段时间里呢，我们在学习说怎么样成功的养育孩子让你在主里面呢按照神的吩咐有智慧的养育孩子。我们上一个星期呢讲到了就是一个我们这堂课呢是分两部分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的是温暖型和控制型象限。如果大家在上一课里面没有学到别的，只记住了那一个的话，那你就学到了那个了。但是你要知道要去操作，要去进行，要去使用，好吗？然后今天的这一个星期的课呢，就是今天的课呢，我们主要是讲成功育儿的方面的劝告。这个劝告呢，当然就是在对上面的这个温暖型、控制型象限的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好吗？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看看说这个我们上一个星期的内容。首先我们知道说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比你更爱你的孩子。我们作为父母是不完全的，孩子也不完全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呢，神的话语呢给我们有很多教养方面、孩童方面的这种忠告求神呢帮助我们呢成为他孩子更好的父母那我们的主题经文呢就是讲的说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徒的父母其实更应该有成功养育孩子的这种几率，因为上帝有话语给我们，因为上帝有智慧给我们。Okay? 所以呢，你所谓不要惹儿女的气呢，上个星期我们讲过了，就是说不要故意去激怒他们，不要仗着你是他的父母而去欺负他让他无缘无故的就是生气，让他无缘无故的难受有时候我们经常做父母的常常会这样子这是不可以的。 OK, 这上帝的命令不可以。好，老孟还讲到了另外一条规律就是光有规则没有关系会导致叛逆。有很多父母常常会跟我抱怨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为什么他总是很叛逆这里头你就要反省说，你跟孩子的关系是不是就整整是一个指导、一个控制的关系。你有没有像有没有温暖的这一块，就是爱，有没有连接，有没有这种表达情感，有没有让他感觉到你爱他。如果他孩子没有感觉到你爱他，他只是觉得说你整天是管他这个管那个，整天指导他这个指导他那个，他会叛逆，他会不听你那我们还讲到的时候，温暖型和控制型。温暖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在口头和身体上呢有一种释放爱和情感。控制是什么呢？能够跟孩子建立界限和规矩。那我们就给我们后来把这个呢总结为一个图表，大家要记住这个图表哈。我们知道这个图表上个星期呢我们仔细的分析的这个图表，那有三种情况呢都是不健康的，只有一种情况是健康的，就是高温暖和高控制这样子的话，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亲子关系里面呢，父母是受尊敬的那孩子是健康的那就比较容易培养出一种成功的孩子来好，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个象限还有呢圣经的一些真理的方面的教导，以及呢我们总结我们所观察到的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在育儿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呢，我们给大家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呢是分好多点，大家呢看看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帮助和指导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女儿，住家女儿。什么叫住家女儿呢？就是这孩子她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但是呢她是从中国来到美国求学，他现在读高中，在这里读因为是未成年嘛，所以他要需要监护人。那他的父母呢就把他托付给我们来照顾他呢就是他的妈妈呢是我们那个姊妹，在主里面那个姊妹。这孩子呢现在呢昨天我刚刚获得他们学校的这个校长给我们发的一个祝贺信，就是说他被入选为美国国家荣誉高中荣誉生社团他现在是读高三了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学习成绩非常的一般，在这个数学很差，就是几乎只能够及格。但是现在呢他的数学呢是拿到全班第一上一个学年他数学拿到全班第一。然后呢他在这里很健康很活泼，也各个在学校里呢很活跃融入度呢很好。那这个社团呢是一个非常很高的一个荣誉包括一些美国的前总统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呢，他们这年轻的时候呢都曾经是美国国家荣誉生社团的成员那他现在呢 我们呢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培养他啊，怕很多，我们常常带他载他去上学放学，然后呢还载他去打网球，然后呢周末呢也陪他的时陪有花时间陪他在一起看电影，陪他在一起玩，跟他一起聊天，所以呢我们是有一种非常爱的一种关系，等于就是在他在这里他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把他当亲女儿一样的看待哈，所以也非常的有成就感。我先生花大量的时间来陪他辅导他功课，辅导他功课，所以呢，他跟他父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家的儿子，我们家儿子呢已经是29岁了，他现在呢是美国威斯康星的一所医院的住院医，他是最后一年的住院医，明年他就毕业了，从住院医毕业了，然后呢他就可以就独立的行医，或者是到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吧，就是或者加入诊所，或者自己创办诊所呀，或者是加入别人的诊所，或者到医院呢，就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正式的医生了他的关于我的儿子呢，就是我在抚养儿子的过程当中有走过很多的弯路，因为那个时候不认识上帝，我是在我儿子13岁还是14岁的时候才认识神啊，所以在这之前的很多日子里面呢走过了很多的弯路，很多的挫折，所以如果我觉得说我一生可以什么可以很多事情可以重来的话，我希望他在那个13岁以前的日子呢我可以重新来过啊，也是当时没有能够好好的花时间跟他培育他也陪伴他，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些缺陷，就是他在几岁的时候我就把他留给了他爷爷奶奶，然后我出去工作啊，去挣钱养家呀，那就把他留给了他的爷爷奶奶。这是我一生当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最严重、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我没有能够自己亲自的抚养他，没有建立一个那样子的一种亲子的这种关系，没有这种陪伴的关系，是我一生当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上帝的恩典盖过我们所有的这种错误和缺陷，我们人都是不完美的，父母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感谢上帝，他13岁的时候就信主了。我们前面的我们家的住家女儿呢，这个孩子呢也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所以他们都认识神啊，都是基督徒。那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高过我们的，高过一切，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有是近前的父母，虽然你可能会犯过错误在过去，但是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他交给神，我们常常为他带祷啊，神会看顾的 ,OK, 神会祝福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在讲到了说，第一个呢就是当孩子质问信仰的时候不要惊慌或者愤怒。这种情况呢可能会要带孩子年龄到一定的程度，比方说7、8岁、8、9岁、90岁啊，然后到甚至是青少年的时期，他青少年他会有很多独立的这种想法了，然后就开始会问一些父母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也有很多父母呢，如果孩子问到一些质疑的问题，比方说提出一些信仰方面的或者圣经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不要以为那孩子就不信了，然后就开始很斥责他。你要知道的，他们上帝是没有孙子的，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去建立他们自己跟神的这种关系，他们的自己的信仰啊。所以当孩子质问信仰的时候，你要慈爱的回答，不要惊慌，你可以引导他去寻找答案。OK, 你一定要知道说，当他有疑问的时候，如果他提出来，你表示沉默，甚至是斥责他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怀疑啊，那是这个怀疑是不健康的 ，OK, 是不好的。会动摇他的信仰。但是如果他提出疑问，你给他适当的回答或者引导他去寻找答案，那他获得这个答案以后，他的信息就会更加坚固，知道吗？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一块面有智慧。然后呢，如果是教会有可以的话呢，要鼓励他们进入教会青少年的事工，从小就把他带到教会去。这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北海岸教会的一个青少年事工的一个夏令营的一个照片。每一年呢我们教会呢都会有夏天呢很漫长嘛，美国的夏天很长时间，两个多月两三个月，所以他们会有2000多个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营会，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平时呢我们也有定期的，每一周呢都有青少年的这种聚会啊，所以从小就把他们带到教会去，让他认识上帝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还不要争吵，而是讨论，因为我们的父母呢总是会仗着自己是父母呢，有时会用一种指导命令的方式啊，或者是跟他争吵的那种方式，不要用一种安静的一种尊重他的一种方式呢去跟他讨论，好吗？把他当作是跟你一样的一种平等的一种个体，而不是用父母的这种身份去压他。 OK，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面对面，比方说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当你要跟孩子要提讲要教导孩子的时候，你要蹲下来，蹲下来用这种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这种方式，让你的眼睛可以在跟他的眼睛是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子这种方式去跟他进行讨论啊，去指导他。 OK 啊，我们常常知道说父母跟青少年的争吵事项是什么东西呢？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争吵事项啊，这些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啊，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啊，他们的身体姿态啊，说话语调啊，学习成绩啊，没有完成要做的事情啊，不敬的言语啊，不同意父母的观点啊，如何度过业余时间啊，对书籍、电视节目、音乐的选择啊，等等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常常是父母跟青少年进行争吵的这样子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领域啊。你一定要知道哈，在这些方面呢，你一定要有智慧啊，不要同时跟他们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跟他争吵啊，你一定要有智慧说，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说，就是我们上面讲到了说啊，你哪一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啊，你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 ,OK, 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呢你必须要选择放弃，比方说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他说话的语调啊，怎么样，或者说他交的一些什么朋友，除非这个朋友是非常啊让你很担忧的一个朋友，那其他情况下呢，你都需要暂时不要过问，你一定要找那些最重要的一些地方呢，去最重要的地方，一个一个问题去进行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进行去讨论啊，不要同时呢在各个方面都要求他这个要求他那个，他就会觉得说整天都是被你要求，然后就觉得什么东西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他会很难受。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常会犯这个错误，比方说我们家的女儿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她这里有缺点，那里有缺点，这里有缺点，那里有缺点，同时要指出来，那个是很错误的。我先生常常纠正我说，他说你不要整天指出她这个，你选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来去进行指导啊，进行讨论。Okay? 然后在这个指导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知道回答如何柔和呢，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呢触动怒气，这些经文呢我们上也适用于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然后哥罗西书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轻易发怒的是行事愚妄啊，做父母的不要被儿女惹气了。 OK 啊，这是要有神的真理在你里面啊。那你为什么你经常为什么跟你的孩子争执了啊？你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呢把它列下来，列出来的话你找出来的，跟你的先生一起就是或者是跟你太太一起呢列出来说，你知道说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我最先要解决哪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其他的问题你只能就放手了，或者暂时不要管了。Okay, 你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各个方面呢都要求他一下子就达到你所要求的这种完美的程度。Okay? 然后为做对的事情呢多多的鼓励他们啊，我们常常中国的父母这一块呢，以前我们的这个上一辈呢是就觉得说鼓励我们会让我们骄傲，所以常常都打击我们，常常都是警戒我们，常常很少听到鼓励，但是不健康的啊。一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呢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你说这个造就人的话呢，是为了他得益处。 OK 啊，所以呢孩子呢你需要鼓励安慰，需要敦促，他不需要的是打击嘲笑和喊叫。 OK, 在这一块呢基督徒父母一定要有来自神的智慧。 OK 啊，孩子是你需要指导啊，需要讨论，需要你的这种纠正，但是呢也同时也更需要激励安慰和敦促，就是在这两者的比例里面呢，我会认为呢正面的激励安慰敦促是2:1的关系吧，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你要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呢，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缺点已经非常在意了。所有的孩子呢其实尤其是这种青少年的，他已经那种自我意识已经开始就开始越来越强了啊，他对自己的认识啊，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已经很在意了。他们不需要父母的不断的提醒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缺陷。 啊，你就是你在他面前这种唠唠叨叨和这种批评的，对他们是毫无帮助的啊，你只会适得其反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些规则哈。你比方说，你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毛病，比方说他常常比较脏啊，会到处乱扔东西啊，或者说是然后你给他说过很多遍，让他呢这个鞋子呢不要乱扔啊，他还是呢鞋子会乱扔，扔到客厅里啊，扔到到处都是啊，看起来很凌乱。然后呢，你让他捡，他总是不听，他总是因为他这习惯的问题，他不去更改。这就发生在我们家的女儿身上，她也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到东西乱扔，然后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吗？我们在纠正了他几次以后，发现不生效了以后，呢，我们是这么干的，我们就把那个鞋子扔到他床上，啊，就扔到他床上，在床上呢，然后呢，他就知道脏，他就知道不好，他就下次就会知道不要乱扔了 ，OK？ 有一些办法可以来纠正他啊，就是你不要用这种话语的方式唠唠叨叨，跟在他后面一边唠叨一边帮他收拾，不是，你让他感觉到痛，你让他感觉到这种是需要一点代价，你让他感觉到是这个是有后果的，然后他就会去改正 ，OK？他还有，然后呢，他比方说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方说他每一个星期有带饭去，他有带饭去上学，中午的午饭，那午餐盒呢，他常常拿回来了以后呢，就不愿意洗的，就放到那个书包里面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忘记了，就不拿出来洗，结果呢，那个饭盒里面就长霉啊、臭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纠正了他很多次，结果呢，就他都还是老是忘记把饭盒拿出来，从书包里面拿出来。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跟他说，如果你饭盒不拿出来，不当天拿出来清洗的话，那我们就不再给你做饭了，你必须要自己去买饭吃，或者我们就用你的脏饭盒给你盛饭了。OK， 你要让他知道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是有后果的，然后他后来开始就知道说，他有搞了那么一两次以后，他就不再去，他就会记得把这个饭盒拿出来了。OK， 好，青少年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自己呢，做出越来越多的决定，这是。他们一定会做错，一定会做错误的决定，一定会有犯错误，一定会跌倒。我们都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这样过来的，一定会有失败的时候啊。但是呢，你心里做父母的心里要有这个期待，并允许它的发生啊，训练他们，信任他们，奖励他们啊，然后呢，教他们挣钱、省钱和购买。像我们家的女儿呢，我们会不是这个零用钱的，不是就是随时她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她是必须要去挣的。比方说，她会清洁卫清搞卫生，比方说帮助我们的把那个垃圾桶拿出去拿进来啊，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我们给她一些途径呢，让她去挣一部分她的零花钱这样子啊。比方这些零花钱呢，是指她个人用来零花的，不是用于她学业各方面支付的，是她个人零花的。OK。比方说买饮料到 Starbucks 到星巴克喝东西的这些钱就是他自己去挣的 OK 所以从小就要开始教他们，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开始教他们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这种财政了我们给他设立了一个账户，然后呢他自己呢在这里面呢有多少钱，他必须要按照他自己的钱呢来量入为出，然后呢知道他要自己学会去支付，比方说要支付学校的一些费用，那个账号上的钱呢他自己要写支票，然后把钱呢去交把那个支票呢自己带去交给学校这样子所以这里呢做母亲的要切断这个期待，就什么意思呢？你要开始切断他了，就不再告诉他说是你去帮他做一切的事情，让他去做很多的事情，父亲呢可以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这种强化力量 ，OK， 这个贴前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你们也想到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对自己的儿女啊，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就是在这里有一条我们要劝解父母的，就是不要期待你的孩子一夜之间都做得很完美。这是我的毛病，我常常会在这方面指导他，那方面指导他，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还不是这样子的啊？你怎么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了，你不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呀。然后呢，我们突然之间忘掉了自己呢，其实他才忘掉了自己呢，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他那么好呢，还没有做到他这么好。 我们小的时候还没做到他那么好呢，他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他并不是一个26岁的孩子。他如果这些东西都做到了的话，他就应该是26岁了，而不是16岁了。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记得，当你在要求，特别是对于这个严格，对孩子要求严格性的这种父母啊，你一定要记住，要警戒啊，你的孩子不是一夜之间完美的。OK， 即使是耶稣，他也是逐渐逐渐开始啊。智慧和身量渐渐长大的 ，OK， 啊，不要期待他一夜之间都做得很好看，啊，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去鼓励你的孩子呢？啊，你可以列出一个表来，你觉得哪些方面是你正面的更多呢，还是负面的更多？如果你是负面的更多的话，你一定要把他的比例进行调整，多一些敦促鼓励，啊，或者的这种话，正面的话，表扬的话，少一些呢，啊，负面打击。啊，嘲笑的人话 ，OK。第还有这一块这一条呢，就是交谈的要求你聆听，而不是呢你光是你在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们很不耐心，很没有耐心的去听孩子来诉说他自己的这种想法，诉说他自己的这种原因。比方说某件事情呢，他没做到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呢，就是他做错了。啊，然后就开始训斥啦，开始纠正啦，然后就开始讲说了，啊，指导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哈，就是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你跟孩子的交谈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双向的，要求你先聆听，而不是光是在说。这一点是也是我们在婚姻里面也讲过，还记得吗？啊，首先是停下来，然后呢就是聆听。啊，聆听是非常重要的，听听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啊，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在听完了以后呢再说 ,OK? 这下一点呢，就是让生活太容易呢会伤害孩子。我们常常看到呢，在这张图片呢，就是父母在给他孩子喂食。像这样正常的这个孩子哈，在美国呢他已经会自己进食了。美国呢应该是在1岁多，孩子才1-2岁的时候，到2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吃饭了。是绝对不要你去喂饭的。可是我们在中国可能会看得比较相反哈，常常看到呢父母呢或者是爷爷奶奶呢，在孩子很大了，是6-7岁了，还追在后面跑啊，拿个条羹拿个碗呢，追着在后面跑给孩子喂食，这是我们中国的现象哈。但是在美国呢，2岁的时候孩子就学会自己吃饭，而且吃饭的时候不准到处跑，都是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啊，他会有一个垫高了的那个椅子，然后规规矩矩的跟家人一起进餐，他是不可以随便乱跑的。在餐厅也是如此，孩子不准随地面乱跑哈，啊，一定要让他学会这种啊最基本的这种训练，从小就要开始训练他。那么你们看一下，说孩子在多大的时候可以教他们做这些事情呢？孩子自己吃饭，睡自己的房间，自己系鞋带，自己穿衣服，自己上厕所，自己刷牙。啊，自己吃饭我们说是2岁，睡自己的房间，你知道美国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美国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孩子就单独睡觉，都不跟妈妈睡在一个房间，不是一个房间，不再跟妈妈睡一张床啊，不是睡在妈妈的床上，睡到旁边一个小摇篮上面，他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你别看他是很细节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呢会想到，哦，我要搂着我的宝宝睡觉啊，因为你自己的这种情感更多的是满足你的情感，但是对孩子没有帮助啊。孩子呢他要自己的睡自己的房间啊，然后自己系鞋带呢也大概3-4岁就开始自己系鞋带了啊。自己穿衣服啊，自己上厕所。自己上厕所的话呢，我见到一个孩子，我现在在教会呢，我们主日呢，我在教会呢就是儿童班，我会帮助他们看管孩子，帮助他们呢就是主日学去教孩子。我看到呢，我们教会的那些2岁的孩子哈，我看到一个小男孩，非常可爱的，胖乎乎的，他自己就已经2岁就会自己上厕所了，他自己会上厕所，是自己呢会冲厕所啊，自己去洗手，2岁就已经训练出来了，你知道吗？啊，就训练出来了，非常棒的。然后2岁左右呢就开始让自己刷牙，OK。家务呢是训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中国的父母呢在这一方面不太重视家务的训练，但是呢在自己你要知道，家务的训练是非常重要，培养孩子的品德，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独立性啊，都是很重要的啊。 为什么做孩子还为什么做家务很重要呢？你看啊，2018年呢，啊，哈佛大学的研究认为，从小做家务的孩子呢，他成年以后啊，会更容易成功和快乐。OK， 啊，因为呢，热爱和工作伦理呢，是成功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从小的如果他有热爱一件事情，由于这种主动性，比方说做家务呢，或培养他的主动性 ，OK， 独立性啊，以及培养他的这种服务啊、体贴的这样子的仆人的精神，哦，让他变得很勤快啊，变得很勤快。因为你会越会做家务的孩子呢，比较会做家务的孩子，他是不会懒的，是不会很懒惰的啊 ，OK， 所以可以就是。你培养他做家务的时候，这种孩子他就很难懒惰了 ，OK， 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也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在训练他做家务的时候呢，是越年幼开始越好 ，OK， 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父母会认为说啊，孩子现在很忙啊，他整天都要白天的功课都很多，要上学，你就好好的读你的书啊，上你不要家务，我就全包了。啊，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是适得其反的。他要一些，要学会做一些，要训练他做一些必要的家务，然后呢，这个孩子的学业呢不会被耽误的，相反会越来越好。啊，我记得我曾经我先生跟我讲过，他说他1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学会做很多的家务，要清洗垃圾桶，把垃圾桶拉出去，要出去剪草，要去给狗洗澡，要去遛狗，然后呢要自己洗衣服，自己干衣服，还要学会洗碗啊，学会扫地，学会吸尘，就是到10岁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会干了。啊，已经什么都会干了 ，OK。所以呢，我们的孩子，我们能会干什么？你要想想看，不要服侍他，让他从小就学会服侍自己和去服侍别人、服侍家人啊。好，那么在他们离家之前，你希望他们学会做什么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做家务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训练他们呢？这里有个步骤，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同时。首先重要一点的就是不要同时教他们每一项家务，一项一项来，包括刷牙怎么刷，从最基本的开始嘛，刷牙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步骤，首先是你做他们看啊，你就看着孩子，让孩子看着你怎么做 ，OK， 然后呢你们一起做，就是我们一起刷哈，我们一起刷，在这个一起刷的过程当中，他也一边看一边就开始动手了。前面呢他只动眼不动手，那这个时候呢他又动眼又动手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变成他动手你看了啊，他在做你看看，指导他看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对了，做对的地方呢就表扬他，做错的地方呢就纠正一下，然后最后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了。 OK， 这个是每一项家务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训练你的孩子啊。我在训练我们家女儿呢啊做饭，首先我就说 OK， 我看着啊，你我她说第一个呢，我说你看着我来做啊，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我们一起做啊，然后第三步呢是她做我看，最后呢就让她自己去做了。那孩子多大的时候该教他们做这些事呢？比方说清洁房间、洗碗、洗衣服、做家务、做饭，或者是其他的，我这里有一个表，我给他总结一下哈。这个是1到2岁啊，要给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让自己的呢把脏的尿布呢扔到垃圾箱里面去，开始教他刷牙。啊，在家长的2到3岁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帮妈妈把衣服挂在衣架上面，使用马桶刷牙、浇花，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活儿。晚上睡觉前呢，自己整理自己的玩具。啊，所以这个表格我把它呢已经总结出来了，然后你自己照着这样子的一个大概的这样子的添加一些什么，减一些什么东西，你照着这样子的一个表格呢去训练你的孩子做家务，好吗？啊，做家务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再强调都不过分，一定要从小就训练他自己独立管理自己的生活，独立的意识啊，然后呢。独立的做事情的这种能力，然后呢还会不但是自己能够管理好，然后还给家里人呢能够做帮忙做一些家务 ,OK? 啊，然后呢足够的优质时间双方都很需要，这是我们讲到的亲子时间了，就是陪伴 啊，我还记得这一节经文嘛，《生命记》6:6-9，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女儿儿女嘛，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也就是说，当你在你跟你的家跟你家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随时随地都在陪伴他啊，在家里坐下躺下起来谈论啊，就是只有你跟他长时间在一起，他才能够从你这里学习到上帝的话语，他你才能够知道从你这里来认识上帝啊，认识上帝的真理 OK， 并看你呢是怎么样行出来的啊。所以这就是要没有这亲子的时间，没有陪伴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这能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你要给他孩子有足够多的陪伴的时间，让他有时间来观察和看你，和有时间来做到这一点。好，可以一起玩啊，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你跟他玩什么啊，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现在的网络都非常发达，可以搜索一下跟一个不同的年龄孩子应该玩什么，他们的心理特征是什么的啊，心理和生理特征是怎样的 OK。 你跟一个3岁的孩子能玩什么呢？一个10岁的孩子、13岁的孩子、17岁的孩子应该怎么样玩啊，你要有一个年龄合适符合他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这种陪伴的这个质量和活动啊，陪伴是很重要的啊，陪伴很重要，因为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产生这种爱和温暖，就是温暖了，就有这种温暖。你跟他孩子陪伴一段时间，他对你的这种爱和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然后呢，他才会听你说话，然后他才会跟你分享他的想法。如果你跟他是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陪伴他，你只是朝出晚归啊，你只是偶尔在家里出现那么一两次，而出现的时候呢，都是用来指导他的时候，他是你很难跟他之间有一种非常健康的正常的这种亲子关系。请记住，他们是生而独特的，他不是小型的你。这是我们在中国，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呢，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我们中国人观念里面认为呢，我们是什么叫做毛发呀，什么身体毛发受制于父母啊，对 yes 同时也是 no。 因为什么呢？你是确实是你是受制是从父母这来的，是直接从他们那来的，但是你要记住，你的生命不是你父母给你的，他们没有想到要生出你来的，这是上帝的啊，你的生命是属于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同时呢，你要认识到你的孩子也不是属于你的啊，是属于上帝的 OK。 所以在你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审查你自己的动机，要知道孩子呢，他不是你的传宗接代的一个工具，他不是你的财产或仆人，也不是一个呢你需要去完工的一个项目，他不是小型的你，不是一个小小的迷你的你啊，一个小型的你啊，他不是你的地位符号或者是战利品。这一点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的严重啊，光宗耀祖啊，如果你光宗耀祖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好孩子啊；如果你让父母丢脸了，如果你没有做到光宗耀祖的话呢，你就是丢父母的脸啊，这样子的 OK 啊，把他父母呢很愿意去夸耀自己的孩子，把他当做一个地位符号或者是战利品这样子啊，这都不是正常的来自上帝的这种啊真理啊。啊，要记住呢，孩子呢是神的赏赐啊，这些孩你看创世纪33:5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神把这个孩子赐给你呢是他的赏赐 OK。 萨摩尔呢，萨摩的妈妈求神求上帝呢给他赐给他孩子，很长一段时间神才给他赐给了他萨摩尔，所以呢他就知道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这是萨摩尔的妈妈说的 OK 啊。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的赏赐，也就是既然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礼物，这个东西就不属于你，它是属于神的啊，他把它放在你的家里啊，透过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透过你让他得到培养栽培啊，让他成长发展啊，那是神给你的一种托付 OK， 是神托付给你的，但是这孩子并不属于你啊。 你要记住哈，你在教养孩子这一方面呢，你将来有一天要跟上帝交账，啊，要跟神交账的，你是怎么样教养他的 ？OK， 啊，你有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有没有把他带到神这里来？有没有把他带到在神的真理里面去抚养他？啊，耶稣曾经说过，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里扔在海里，这是很严厉的。啊，这个做父母的这种啊，这样子的责任重担啊，是既是荣耀的，同时也是非常重大的 ，OK， 严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也是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在箴言22:6里呢，还有一句话叫做“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很多人呢引用这一节经文哈，再来讲到说要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要认识神的真理啊，要认识神，认识耶和华神，这都是没错的。但是其实他这一条这个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他是说啊，你要在孩子上帝给他的这种恩赐里面，比方说每一个孩子的上帝给他的恩赐都不一样，你要从小就找出你这个孩子的这种恩赐在哪里，他的这种里面的构造，就是神给他的这种恩赐，他的发展方向在哪里，然后呢你从小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栽培他呢，那么他这一辈子他就干这个活了啊，就是比方说教养着智力往某推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比方说从小孩子神就要让你的孩子要成为一个音乐家，所以他里面的构造就跟别的孩子不同，比方说他会有对音乐有特别的这种领悟啊，然后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孩子这种特性，找到他的特长，找到他的恩赐，然后在这一方面去加以引导的话，他今后就走在这条音乐的道路上了，到老也不偏离了。所以这里的还有一个职业方面的一个职业，或者说是他的工作方向这样一方面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这种规律在里面 ，OK。就是因为他走向的这条道路以后呢，他就不会轻易放弃啊。要记住呢，箴言呢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并非应许哈，它不是说你一定就是这样子的，它只是一个普遍规律而已。 OK， 箴言它只是一个普遍规律，不是一个应许啊。所谓的应许呢，就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普遍规律呢，有的时候有普遍规律里面有些时候还会有特例，比方说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从小都是在教会长大啊，父母呢也非常的敬虔爱神，可是呢突然他非常叛逆啊，他生活很堕落啊，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OK， 那但是也有一些反而言之，比方说有一些父母从小不认识神，但是他的孩子呢可能有一天上帝呢恩典临到他，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敬虔，他认识神了啊，就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敬虔，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好，在这里我们再来讲一下，下面讲一下一个重点的，就是管教和惩罚之间有什么区别，要管教而不是惩罚。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哈，管教是与门徒这个词呢是同一个词根啊，它是 discipling 不是 discipline 是管教的意思，但是 disciple 呢是就是门徒的意思，所以他都用了这个同样的一个词根，这个词根呢是教导和训练那些知道自己做错了并愿意改正以避免重蹈覆辙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让他们呢更规律的去遵守啊。所以呢我们这是在管教孩子啊，有的虽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些好像跟惩罚更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举动，比方说打他的屁股比方说怎么样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他的目的是不同的。 OK， 惩罚是什么呢？惩罚是报复某个人做了某个事情，所以当你在跟孩子进行体罚的时候，你到底是出于惩罚呢还是出于管教呢你要自己思考一下你这个动机在哪里，因为你动机不同的话，你使用的方法也不同，你的程度这种惩罚的这种程就是这种管教的这种尺度也会不一样。 OK， 圣经当中是对于管教孩子他是这样说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呢是恨恶他，疼爱儿子呢要随时管教。圣经里呢也说到了，就是我还记得希伯来书里讲到说，只有亲生的父母他对自己的孩子才会进行管教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自己所喜爱的孩子一样。所以你如果你 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他做错了事情，你不要去纠正他啊，不去管教他的话，你就不爱他了。 OK 啊，就是不爱他的一种表现，这个大家可能应该都是懂的。好，不要虚张声势，就是呢啊，看到有些孩子呢，常常他孩子已经习惯你的大吼大叫，然后呢动不动就是吓他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了，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了，结果呢孩子呢他一点都不买你的账啊。为什么孩子会不买你的账呢？因为他知道你是在虚张声势啊，所以呢你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一定要避开，不要虚张声势啊。马太福音的5:37说，你们的话也应该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都是出于那恶者。如果你在孩子面前常常不讲信用，然后呢你常常也是虚张声势，然后说了话然后也不会发声，他知道你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是根本没有雨点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孩子在孩子面前树立这种权威就会是非常失败的。OK， 你常常会在商场里面呢看到一些孩子在地上打滚啊撒泼呀，然后呢父母呢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然后呢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他完全在控制这个父母啊，而不是父母控制他，那就是因为你虚张声势。绝对不要虚张声势，你说你要做到要怎么样做就要一定要怎么做，不要呢啊不要说了不去做。 OK，不要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天在教会里呢大家都看到啊，又唱诗又赞美又喊哈利路亚又喊感谢主啊，对人都很有温暖很微笑，但是回到家里就是另外一副面孔啊啊，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好像说孩子只看到你在星期天里才祷告才唱诗啊，然后才开读圣经，回到家里了一个星期都不摸圣经啊，不要只让他看到你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要言行一致啊，就是不要这种基督徒呢就比较虚伪的这种基督徒。 OK， 嗯，如果你错了的话呢要请求原谅，树立谦卑的榜样，努力就是很多中国的父母呢他会觉得说父母错了就是错了呀啊，我是父母难道我还跟你道歉吗啊，其实是错的。你如果是做错了说错了话，你应该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因为你要在他的面前树立一个谦卑的这种榜样。这一点呢我也常常很注意审查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某些事情方面呢我会说错了一句话，或者是说重了一句话，或跟我的女儿我在纠正她的时候我说了一些话我不该说的啊，我后来回想以后呢我就觉得圣灵就责备我，然后我会立刻就向她道歉，我请求她原谅我。 OK 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啊，如果我不这样去做的话我心里头就没有平安啊，我没有平安。所以呢你如果做错了事情，你说错了话跟孩子，你对不起他，你要在他的面前呢去请求他的原谅。哎，不要替他们做家庭作业，而是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不要鼓励容易上瘾的行为，鼓励上瘾的行为现在是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都非常的普遍，孩子很缠人，没有人跟你玩，尤其是独生子，那么你就父母呢就是为了省心就塞给他一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给他一个电话让他一个游戏机让他 在那里去玩躲一边去，让你亲近一些，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容易上瘾的一个行为。看电视已经是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呢就是电子产品啊非常容易上瘾啊，非常容易上瘾，一定要父母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啊啊！看电视打游戏啊，在网络上而且是色情的这些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上瘾容易上瘾的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不要为了贪图自己的方便或者是自己的清净自己省事而把这个孩子呢交给这个电子保姆啊，让电子保姆来去替你照顾你的孩子，就是非常会让孩子呢最后呢对这些电子保姆呢产生脱离不了的这样子的一种上瘾。 OK， 这是你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好，清晰的沟通啊，就是确保呢他们明白你所说的话啊，要让他能够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了什么，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被告知过的话就不要假设他们明白某个事情是错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孩子突然做了一件错事，然后就开始训斥他了，可是他就觉得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要骂我呀，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呀，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这是错的呀 啊，可是突然之间你骂我，骂的好像毫无道理呀、啊，所以这样，所以这条呢，就是说，不要因为他们不知道是错的事情而管教他们，尽管他们做的的确是做错了，但是因为你没有告知过他们，没有告诉过他们这是错的，啊，那如果是他们做错的事情的话呢，你就不能够管教他，那是你自己的错误，你要承认你是自己的失误啊，自己失误疏忽了，OK。不要让他们难堪啊！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常常在孩子面前让他们难堪呢？比方说，当着他的朋友啊，在当着他朋友的面的斥责他啊，当众向他们表达愤怒啊，当众冲着他们喊叫、大吼大叫啊，或者是父母呢啊，穿着很土气，非常的这种不非常的过时，然后穿着很邋遢跑到学校呢，他去接孩子，孩子呢就觉得很丢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会很在意这些东西，啊，如果你的父母穿着不是很得体，然后跑到学校去接孩子，孩子会觉得是很难堪 ，OK， 然后呢，不要在他们的同伴眼里呢试图扮酷。哦，感觉到为了要去融入到他们这个小圈子里呢，故意在他们面前扮酷啊！哎，不要当众向他们表达情感。比方说，你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可是呢，你非常爱他，你会当着他的同学的面、朋友的面呢亲他呀，喊他宝贝啊，他会非常非常的反感，或者是强行让他跟你一起照相啊。你会发现，孩子一到十几岁就不想要跟你照相了 ，OK， 他不想跟你照相了 ，OK， 嗯。然后当着他们的朋友的面说一些蠢话呀，他都会让他们难堪啊。如果你有不只有一个孩子的话，不要偏向某一个孩子。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因为偏爱约瑟，所以让约瑟的大吃苦头啊。所以偏爱是很不好的，不要偏爱某一个。OK， 来看看谁最容易引起父母的关注呢？是最乖巧的、很听话的、功课很好的，是不是？很会说话、嘴巴很甜的，对吗？或者是最大的，或者是最小的，往往是最容易引起父母的注意。中间的这些孩子呢，往往是父母很受父母冷落的啊。所以一定要每一个孩子，你都要做到呢，有单独跟他亲近的时间啊。有一些父母他是怎么样避免让这些每一个孩子就没有感觉到受冷落呢？他会说这个星期啊，我跟这个孩子出去约会，我带他出去呢买菜，单独带他出去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下个星期我带另外一个孩子，我带老二出去买菜，出去呢带他去吃东西啊。第三个星期呢，我带另外一个孩子出去，就是这样的，让每一个孩子都感觉呢你是对他是一视同仁的啊，不要每一次都是带那个心肝宝贝出去，你最喜欢的那个 ，OK。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不要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很厉害了，叫做小皇帝，对吧？不要让孩子控制你的家庭，啊，不要让他决定说他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什么时候他要吃什么东西，不要吃什么东西，不要让他挑食，啊，你做出来的菜啊，如果我认为这个菜是孩子必须要吃的，就是要吃掉，你不吃掉的话呢，那就是下一顿还是这个菜了。OK， 你必须要吃掉为止，不能够让他有挑食，不要让他自己说啊，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你必须要规定一个时间，比方说每天晚上八点半睡觉，那八点半的时间就大家都上床睡觉啊，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呢，孩子就非常好带了啊。让他们服从你的决定，而不是你去服从他的决定。如果你说孩子不爱吃，好，妈妈，我再去给你做一点别的，想要吃什么呀？好的，你不爱吃是吧？我就给你再去另外再做一份今天晚上不想在睡上睡觉啊？那好，就先玩一下吧，那就完蛋了。你一旦开了这个头，那就完蛋了，以后你很难纠正过来，你会非常的辛苦 ，OK， 会非常的辛苦。要从小就要开始，让他来接受你的控制，而不是他来控制你，啊。减少家里的压力，家里是什么样的压力呢？常常吵吵，你看我们觉得是哪些孩子会让孩子感到压力重重的？哪些压力会让孩子感到有？哪些事情会让孩子感到在家里感到压力重重的？比方说父母之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父母之间吵架，啊，父母感情不和，这是给孩子的这种压力是最大的 ，OK， 他最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你如果爱你的孩子的话，你就爱他的爸爸或者爱他的妈妈，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一种爱的行为 ，OK， 你就爱他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俩之间，爸爸妈妈之间彼此相爱，那孩子呢就没有感觉到有压力，他就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啊。 公开表达你对配偶的爱和情感，你越相爱，你在他的面前孩子面前越相爱，他就越觉得说安全的，越觉得放心，也越觉得呢有信心。带他们常去旅行，让那个旅行有趣儿啊，这个是我们家一个女儿，这是我们组里面那个女儿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带她出去玩儿啊，这样子的一张照片，一张合影啊。让家里充满了笑声，这也是我们家的女儿啊。我现在常能跟她在一起有说有笑，我们在饭桌上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去学校的过程当中，常常是有说有笑，一起来听音乐啊，一起的唱歌呀啊，他们俩常常是在一起笑得人仰马翻的啊，充满了笑声啊，很重要。不要关注家庭的物质财产，不要老是说我们家里有什么，我们房子很大，我们又有多少什么样的家具啊，整天跟别人炫耀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啊。要珍视爱、时间和信仰。你要知道，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依然是免费的，是金钱买不到的。OK， 比方说幸福，比方说爱啊，比方说空气啊，比方说水啊，这些东西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重要的。生命的气息啊，这些东西啊，时间和信仰。啊，是爱、时间和信仰，这些东西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啊。最后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你的影响力很有限，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一定要自己心里头有个数。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呢？我们不能够在属灵上转变、重生或拯救一个孩子，这是属于上帝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一定会非常的沮丧啊，上他这个孩子得不得救，这个孩子在属灵上有没有什么突破，都不是你可以让他可以做得到的，不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也不能够圣化一个孩子，让他变得圣洁或者是公义啊，不是圣洁啊，是变得圣洁公义，这也都不是你能做得到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是决定或发展一个孩子的个性，这些也不是你的工作，这都是上帝的工作啊！这些全都属于是在上帝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是你做不到的。但你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影响他们，带领他们，将耶稣示范给他们。Okay? 神造了你的孩子啊，并按 他本来的面目爱他们，所以你要按你的孩子的本来面目去爱他。OK， 啊。诗篇里大卫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OK，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Okay， 就是上帝对你的孩子有一整套的计划啊，就是他是上帝的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Okay？ 所以让你的孩子呢常常的眼观耳听你的赞美神，让你的人生的都活出来，活在他的面前呢就是一首赞美诗，就是一种敬拜。Okay？ 啊，让你的儿女呢知道你的诚实，为父的必是你的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这是诗人对上帝所说的话。 OK， 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您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 OK， 这个我们讲过了哈，最后结局的就是无条件的爱你和你的家人。这是我先生他年轻的时候，他四个孩子中间两个人是双胞胎他四个孩子现在都已经结婚了都有自己的孩子了，那他们都是基督徒也大部分有一个孩子不是哈，有一个孩子离神很远，但是其他呢都是基督徒。OK，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一起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谢谢你透过爱。透过这种托付呢把孩子给我们，让我们呢可以遵照您的这种遵照您的指示，遵照您的话语，遵照您的原则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在真理里面让他们明白和认识上帝让他呢从小就把他们带到您的跟前来。主，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是能力非常的有限但是主，求你在我们育儿的过程当中赐给我们各种各样所需的这种智慧，帮助我们以你的这种方式去爱他，去养育他们让他们从小让他们将来能够成为您的忠心的仆人 啊，从小就认识你，明白真理啊，在您的光中必得见光。从小求你帮这种光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